交通的时候，我曾经引用过犁头神弟兄所交通的一句话啊，他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今天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经历到许多的软弱，好像软弱变成我们一件常事，变成一种常态，好像得胜是偶然的事情。但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神把一个永远的生命给了我们，神要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当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他丰盛的生命，他得胜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被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但是还是常常会软弱。那常有的两种软弱，弟兄姊妹，基督徒常常有的两种软弱，一种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追求啊，仇敌在我们身上有权势，我们很容易犯罪，我们很容易跌倒啊，我们很容易贪爱世界，我们对神家没有兴趣，我们对读经对祷告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希望我们这样子的软弱的人比较少啊。那这是一种的软弱。那还有另外一种的软弱呢，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很羡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非常羡慕过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就失败，常常跌倒，而这个失败和跌倒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天我们灰心了。我们觉得信耶稣还是一样，虽然我信主以前有人告诉我说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可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发现我还是胜不过罪恶，我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把我打倒，还是有很多的控告在我的身上啊，让我在主的面前不能坦然，不能释怀啊。弟兄姊妹，这两种的软弱都跟不够认识宝血发生关系。这宝血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是从宝血入门的，没有宝血我们就不可能得救。而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我们都需要对宝血有第一手而且最真实的认识，我们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上一个礼拜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到宝血的功效啊，但是在主的面前寻求，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去交通一点，也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对于宝血我们该有的，对于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宝血，它真是一个 precious blood， 一个宝贵的血，它这么重要。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就来看这个点，要认识宝血，我们先要先退回一步来，我们需要先真正的认识罪这件事情，它的严肃性和它可怕的结果。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没有那样子深的体会和认识的话，弟兄姊妹，宝血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无关痛痒的一件事情啊，连我们的认罪都是马马虎虎的。只要对宝血有认识，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能够轻看罪这件事情啊。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还不光是直到有一天我们肉身的身体要死掉。我想我们要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启示录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在新约最后374页啊，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我们一直读到15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可见之处了。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海交出其中的人，王和阴间也交出中的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告诉我们非常严肃性，当有一天神要来结束这个旧造和宇宙的时候，神说神要把魔鬼撒旦要丢到这个火湖里面去，在那里是一个永远的审判，那个永永远远在那里受苦。底下接着讲到这有一个大的宝座，白色的大宝座，所有死掉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他的面前，不管你是几千年前死或者是不久以后要死，弟兄姊妹，那一天所有没有信主的都要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出来，连海都要交出他的死人。你在海里面死了，可能鱼早就把你吃到肚子了，那个鱼又被另外一个鱼吃掉了，那不管你是怎么个死法，你磨成灰丢到海里面也好，弟兄姊妹，那一天当神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没有接受宝血的，没有宝血就没有永远的生命，没有生命我们就在生命册上无份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借着宝血，那一天的审判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逃掉，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的路上，要一个接着一个来站在圣洁白色的宝座面前，为了我们这一生所行的要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交账。弟兄姊妹，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神审判的时候，那些君王，从君王一直到地上为奴的，他们都在那里求大山石头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可以躲避神的面，能够躲避羔羊的愤怒。弟兄姊妹，那一天的审判是一个可怕的审判。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讲到那个火湖的时候，他说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好，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太轻看这件事。我们今天讲到地狱，没有人愿意听地狱的信息。今天我们讲到人犯罪，人不喜欢听这些信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却是严肃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没有接受宝血的人，那一天要被丢到熔火的里面，而那一个审判何其可怕。我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神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神希望万人都得救。但是当他那一天要审判撒旦的时候，当神要审判他的对头仇敌的时候，所有在仇敌的底下的人要跟着仇敌一同被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最好的一个故事讲到挪亚方舟，对不对？当神要审判这个地的时候，神希望人逃到方舟里面来，但是当挪亚在那里传义道，没有人听他的，人都不肯进来。所以当那一天审判来的时候，所有不接受救恩的人就一同被审判出去了。当神要降火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神差遣天使去救他们，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肯出来。所以当火下来的时候，因为神要审判那个城，所有在那个城里面的就一同接受审判。今天就跟一串葡萄一样，你要把这一串的葡萄都丢在垃圾桶，好，如果上面还有好的你不拔下来，它就一同被丢掉。今天当神要审判仇敌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今天跟仇敌的关系没有断掉的，今天那一天神要一同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对于没有信的，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可以跪在地上求你，趁着有生之年接受这个伟大的救恩，逃避将来永远的审判。那对于我们所有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所蒙的恩真是何等的大。如果不是神，将来在另一个日子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害怕，而且我们要承受那个永远的结局，那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在西元第九世纪的时候，在保加利亚有一个国王，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那他很喜欢做残忍的事情，来杀人，他也喜欢看一些残忍的图片。后来他看的那些东西觉得不过瘾，他就找了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他说你能不能画一幅画，里面充满了可怕，充满了血，充满了残杀的事情，充满了很恐怖的事情，他说能够让我过瘾，过个够，他才挂在那里。那这个画家他就画了一幅永远审判的图，把这幅图带到这个国王面前的时候，当他一看见这幅图画，他整个心恐惧。那这个画家把神的福音传给他， 告诉他说，所有的人类将来都要面临那个永远审判的结局。那个国王当时他就悔改信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悔改以后，他整个人带领他的部队，那些残暴的部队都跟着一同悔改，那整个国家就大的改变。弟兄姊妹，因为看见了那个永远审判的结局，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太忽略我们所已经得到的救恩。那另一个可怕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今天我们根本都不去想。我记得我十几岁有一次开完刀啊，这个两个手开刀被他们吊起来不能动，然后呢整个人躺在背上，就躺在床上躺了20多个小时，连翻身都不能够翻身，然后要喝水他也不给我水喝，拿那个棉花棒啊轻轻沾一沾我的嘴唇就是了。那弟兄姊妹，那不过20多个小时，我就觉得整个稍微体会到什么叫做舌头切于上膛，你这个咽口水整个喉咙都裂痛，干裂的痛，然后整个人背连翻一下都不能够翻，全人不舒服。哎，我那时候就在主面前祷告，我一方面求主给我力量让我可以熬得过去。后来当他们把我放下来，我可以翻身我可以喝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心里面真是感谢主。我们在座有谁曾经为一个喝了白水感谢过神的？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事情。我们谁能够为了我躺在床上可以自由翻身而感谢神的？我们很少去做这件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在永远的审判里面，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罪的公价乃是死，这个死不光是肉身一死百了。丘吉尔讲了一句嚣张的话，他说酒店打烊的时候我就走就死了。他以为他人生死就是这么简单，酒店打个烊我就回家就死了，没事。底下他要去面对一个何等可怕的审判。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轻视罪恶。第二件的原因让我们不要轻视罪。史华弟兄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摸着我，他说今天神的儿女们如果还在主的面前容让罪在我们身上的话，他说罪是仇敌在我们身上还有光，讲到仇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还有一个基地，还有一个大本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要留下一点他一定会 come back。跟癌症一样，没有人切癌症不把它全部切光的，哎呀不要一次切光，有一点点好了，没有人做这件事，对不对？你不切光只要留下一点的影子，连肉眼看不见的影子，弟兄姊妹有一天他会 come back。 我昨天才听说到我们一个很亲爱的姊妹，从前在红木城的非常好的姊妹，我们很爱她，她因为生活的缘故天天忙，天天忙着开的那个卖午餐的店，开了2-3个店，天天忙。就前一阵子，这个去年长了癌症啊，那我们到圣佛医院陪他祷告，割掉了，整个都割掉了啊，割掉了一大块的肝，结果这两天又复发回来，医生说只剩下3个月啊。我心里面听到，真的是真是非常的难过，这么可爱的弟兄，这么可爱的姊妹啊，底下还有2个孩子，才不过40岁出头。弟兄姊妹，这个罪一点不比癌症轻松，弟兄姊妹。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在这里腐蚀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还容让罪留在我们里面，虽然别人可能看不见，别人不了解，别人不知道，你在外面可以戴着面具说得很好，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揣着恶毒，揣着淫乱的思想，我们里面批评论断，我们里面不饶恕人，我们定罪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的罪在我们里面，说到仇敌在我们身上有个 ground， 仇敌在我们里面还有地位。当这个地位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罪要来伤我们，他要来腐蚀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听过一种说法啊，听说在这个寒北边的，刚刚还没有到北极啊，就是在冰天雪地的里面，他们有人去猎那个很凶猛的狼，他们有一种方法啊，比如说他放了一只松鼠一只兔子，那么放在那边做了一个 trap 啊，让这个狼来吃它。那么在这个东西的里面呢，他们偷偷放了一把刀片，所以当这个狼来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在冰天雪地的里面，他自己的舌头被那个刀片割伤了啊，他的舌头就流出鲜血，热热的血来。 这个狼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一下子他吃到一个这么新鲜而且还热腾腾的这个活物啊，他整个的心就受吸引，他就一直在那里舔，一直在那里吃。那其实那个血是他从他自己里面出来，所以舔到最后呢，他整个的生命耗尽呢，已经没有力量 fight 的时候，人很容易的就把他掳掠回去了。弟兄姊妹，仇敌今天在我们留下罪，罪在我们身上是在吞噬我们那个纯净的生命。如果我们容让他，我们在那里不让别人了解，别人不知道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东西隐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他对我们至终要带来破坏。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诗篇十九篇上神祷告，他不仅仅为了他的过犯求神赦免，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那隐而未现的过犯，甚至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弟兄姊妹，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诗篇139篇那样子的认真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你知道我的心思，你在这里赦免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人类的罪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对小罪没有感觉了，觉得我已经比别人好很多，我没有干犯地上的法律，我没有做杀人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在 internet 上面看看 playboy 又没有别人知道，对不对？我去做一些不好做不好的事情，有谁晓得？我里面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有谁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罪恶里面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罪别人，觉得我比别人更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不希望我们这个人继续容让罪恶在我们身上来腐蚀、来辖制、来破坏我们。而第三个原因，我们不应该随便犯罪。我上一集也讲过，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至少我们直接得罪了神。你犯罪可能得罪自己的良心，你犯罪可能伤害的人，可能是你的亲爱的妻子，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不管是谁，你犯罪可能得罪了地上的法律。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罪，只要是罪，弟兄姊妹，我们的 sin against God， 我们得罪了那位爱我们的主。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罪恶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他这一生里面主最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讲到宝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碰到主耶稣那个爱，我们知道主爱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可以把主的血，不可以践踏神的儿子，然后把他叫我们神圣施恩叫我们神圣的血当作平常。如果说今天我躺在地上让你们踏我，有没有人敢踏我？除非恨我恨到底的啊！我不能说没有人敢，说不定真有。以前我也说我到南加州去，有一位姊妹，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她，那个詹弟兄詹姊妹啊，那她有一个女儿，从小生下来就是畸形，所以要坐在轮椅上面，手脚不能动啊，就是一个很辛苦、很不容易带的孩子。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住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因为他女儿去上一个特别的学校 special education 啊，因为他的情形，那他就跟我讲，在那边有另外一个妈妈，那有一次他们谈起来，那个妈妈的孩子也是一个 retard 啊，就是小孩子是智障啊，就是像蒙古症或是发育不完全，所以这个人已经十几岁了，但是长得小小的。然后反应都很慢啊，这个很呆滞这样子。那他就讲到说，他有一天去学校接他女儿的时候，那他就听见这个孩子在教室里面惨叫啊，所以他就赶快冲过去。那他就发现地上很多碎玻璃，那他的女儿被别人就踏在脚上，人家就站在他身上踩他，这样开他玩笑，他整个女儿就被这个躺在碎玻璃上面，人家就在上面踩他。他那个妈妈看着那个心里面痛苦。真的是自己所爱的，你生的再坏都是所爱的，对不对？但是在学校里面被别人欺负，这是真的被别人惨的想象。他就讲到那一天那个痛苦在那个妈妈的心中，他说是多少人不能够了解的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当我们轻视神的宝血，把神的宝血当作随便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好像在这里践踏神的恩赐，宇宙万有的主宰，说有就有，命立就临，一个气可以把全宇宙废掉的神，他今天居然在我们的手中为我们流血舍命，而我们却这样子轻视他的爱。在圣经上说，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陶醉呢？神这么爱我们，但是我们却一再的愿意犯罪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愿意讲宝血，因为宝血太重要。但在我们在讲宝血以前，我希望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先认识罪的可怕和他的刑罚。今天，如果我们对这没有感觉，而我们直接去讲宝血的话，弟兄姊妹会帮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良心麻痹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对犯罪更不当回事。从前我是觉得早几十年我读了很多这些这个属灵的著作，我发现一些神的仆人在帮助神儿女们对付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他们胜过仇敌的控告，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太认真了，他们不容让自己犯罪，他们在主的面前那么愿意付代价讨神喜欢，所以里面常常有控告，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怎么这么失败得罪了神，所以他们要帮助他们认识宝血的能力，而能够胜过仇敌的控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短短几十年过来，今天神的儿女们，我觉得最大的难处还不在于控告，今天神儿女们身上最大的难处是对罪已经麻木了，没有感觉，做这个做那个里面没有感觉，撒了谎没有感觉，因此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因此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人身上的污秽人都看不到。所以我仍然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真的是像大卫所说的，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因为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那这个罪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而这个罪还严肃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若不借着血，罪不得赦免，换一句话说，必须要用生命来替代我们的罪，任何人犯的罪以命偿命，这是神的原则。所以在旧约里面，主耶稣来之前，神立的律法叫他们杀牛杀羊为他们赎罪，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断不能够除掉罪，只有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一次献上永远赎罪的事情，他就完成了救赎，他从此以后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因为他的血是圣洁没有瑕疵，而且神儿子的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不轻易犯罪啊，我们不故意犯罪，不任意犯罪。那现在我们仍然要回来讲到宝血的功效。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犯了罪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犯了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真心的去向主认罪悔改。我刚才说过，我们决定不要轻看罪。今天如果我们犯的罪里面不会有感觉，不会有痛苦的话，那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记得以前淑慧跟我讲过，说有一个朋友还是怎么样，他的孩子手那个神经好像已经没有感觉了啊，那是好几年以前他讲的，我后来也在一个报告上看到，他说大概每40万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会有这种病。那这种病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神经已经失去了痛觉，所以当他把它放在那个炉子上烫烫的时候，他自己也不会觉得烫，但是他却对自己造成了伤害，他刀子割到了他也不觉得痛，但是血已经一直在那里流。那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这些痛觉，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从某一面来说好像不痛是很快乐的事，对不对啊？我不再痛了。但是弟兄姊妹，那这个失去了痛觉在他这个人身上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今天如果我们里面犯罪会苦，会觉得罪在这里瑕疵让我们里面痛苦，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感谢主。如果我们已经犯罪到我们里面失败了，对罪没有任何 sensitivity 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已经完蛋了，真的是已经完蛋了。所以当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去，我们就谦卑的去向主认罪，要从心里面很真实的很认真的对主认罪。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轻看，不随便让一个罪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穆安德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要随便向神认罪，这是一句很属灵的话。刚刚我们讲过说不要轻易放过一个罪，对不对？那我们应该常跟主认罪啊。但是穆安德烈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你也不要把认罪当做一个口头禅，随随便便养成习惯。他说你要认罪，你就必须认真，必须彻底，必须真心，就不要随便去跟主认罪。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承认主啊，我犯罪了，我得罪你，我不仅仅认，我悔改，我在主的面前真是把我自己放在主的面前，求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不仅仅主的血洁净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里面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两面的平衡啊，两面的平衡。那今天的人很糟糕，就是当人一犯罪的时候，人家第一件事情先为自己的罪 defense， 对不对？啊，这个我常常在报纸上看见这些世上有名的人啊，当他犯了罪的时候，他常常为自己 defense 的一件事就是说，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来砸我。弟兄姊妹，这句话不能够自己讲的，对不对？大卫不是也犯罪吗？啊，你为自己讲就没有用了，弟兄姊妹，表示我们这个人对罪没有感觉。我们这个人并不是真心在主面前认罪。一个人当他真正悔改、真正认罪的时候，那也许我们可以起来劝劝别人，对不对？我们都没有资格拿这块石头。他在主的面前真正悔改了、真正认罪了，如果主都不定他的罪，我们怎能定他的罪呢？如果你自己为你自己讲说，你如果没有罪，你就拿石头砸我的话，弟兄姊妹就说到我们这个人都不在认罪的灵里面，我们需要主赦免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错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他的宝血早已经流出来。上个礼拜我们背过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把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到主的面前，我们真心去，神一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不仅仅认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记起教训啊！在主的面前，我们接受神的校正啊，接受甚至神的管教。有的时候神会管我们，虽然你认的错了，但是那个管教随着我们啊，因为这个罪神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救出来。就像大卫虽然在主面前认了罪，神赦免他，但是那个罪的刑罚跟着他啊，那主还是审判领导他，因为神的管教在他的身上，主所爱的他一定管教。所以当我们真正承认错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扶在神大能的手上，让神校正我们，让神纠正、神教导，让我们可以避免我们重蹈覆辙，避免我们再犯同样的罪。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真正悔改的时候，一个人真正悔改认罪，不是随随便便认罪的话，他每一次出来他都更得胜，他每一次出来他的生命就更丰富，他每一次从这个里面出来他的生命就更 pure。 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嘴巴养成习惯，哎呀我要错了错，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不干了，然后又继续这样子开始我的生活，那这样子的认错根本就是嘴巴上，这是从心里面那种忧伤痛悔的灵在主的面前被主所宝贵的。就这样讲到我们真认错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讲的，当我们真正在主面前认错，神赦免我们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拒绝仇敌一切的控告。这是我上礼拜讲的啊，弟兄姊妹，仇敌来他是要来偷窃、杀害和毁坏。那当我们这个人失败了，他最高兴，那么神赦免我们呢，他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他趁机来控告我们。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看见宝血伟大的功效。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旧约的 Passover 那个血是涂在门楣上面，但是人却躲在房子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藏身在基督里，神的审判那个血是给神看的。所以当灭命的天使在巡查遍地的时候，他们一见这血他就 pass over， 神就越过去，神不审判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神看我们 不是看说你这礼拜读经了没有，不是看你这礼拜在主的面前得胜了几次。神看我们，神是透过羔羊的血来看我们。换一句话说，神是透过基督那个纯净完美的人生命来看我们。所以当神每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是一看就爱啊，神真是喜欢我们。因为今天我们身上是披戴基督，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披戴的基督来亲近他。所以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宝血上。我们如果把任何其他的东西加到这个里面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被仇敌控告。我再讲一次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够讨神喜欢，我们之所以可以自由的来亲近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完全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上。你如果要把其他的东西加进来，觉得我读经神才会喜欢我啊，我要奉献神才会喜欢我，我要做什么神才会喜欢我，弟兄姊妹，你把别的加进来的话，你就发现你就不要再控告你。我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不是说奉献不重要，不是说读经不重要，我们将来都会讲到。但是今天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完全建立的是建立在基督的宝血身上，不然的话我们跟犹太人没有两样，我们还是要凭律法凭行为在主的面前蒙神悦纳。当我们这个根基够强啊，我们这个认知够强的时候，你不管堕落到多深，原谅我说啊，虽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犯罪，我们并决定恨恶罪恶，但是当你不小心真是堕落失败得很惨，连人都不觉得你有用了啊，人都看不起你啊，弟兄姊妹，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还是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血里面。我来亲近他的时候，他还是爱我，想看见他爱子耶稣基督一样，他爱我。所以一个人对宝血认不认识有两个角度来试验。第一件事情，当你犯罪跌倒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基督里面，你还是觉得像你从前得胜一样那么喜乐，知道神爱你。而另外一个考验，当你最近很得胜的时候，常被圣灵充满，常常传福音人就得救，常常在神家里面人家都夸奖你，你到主面前去，你是不是跟从前一样那样子的谦卑，知道我是在宝血的底下，若不借的血我根本没有资格来亲近他。如果我们一失败一跌倒就不敢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宝血。如果我们最近不错得胜，我们到主人面前就不觉得需要血，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宝血。不管我们得胜也好，不管我们失败也好，不管我们刚强也好，不管我们羞辱也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悦纳我们只根据一件事情，他儿子的宝血在我们身上。神是透过他儿子的血，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血，神是透过他儿子那个完美的人性来看我们这个人。所以当我们是披戴基督披戴的羔羊的宝血，我们来亲近他，我们里面坦然无惧。不是说我们所犯的罪就不要管他，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我说过我们要认罪，我们要忧伤痛悔在主面前认罪。但是当我们要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却是这样子的有把握，我们不接受仇敌对我们任何的控告，我们接受神的责备，我们接受神的校正，但是我们不接受仇敌任何的控告。控告如果不对付不认识的话，弟兄姊妹，那这个罪在我们里面就要来消耗我们的生命，它让我们整个人在主面前就软弱。罪留在里面不认的话，它在我们里面把我们整个人都带到一个死亡一个阴的里面去。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就是很多年以前的了啊，那就是在美国，他们还有养，就是家里面有那些黑奴在那里侍奉他们，养的那个黑奴啊。他讲到是在一个大户的人家里面，那有几个黑奴在里面，有的是做大厨的，有的是做打杂的，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有一天有一个小小的黑奴啊，他这个在那边休闲的时候呢，那他就偷偷练习拿那个弹弓在那边玩，还是什么东西在那里打啊，结果不小心把那个主人家里面的一只鸭子给打死了啊。他心里面就很紧张，他很害怕，他也不敢跟主人讲，所以他就赶快看看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偷偷把那只鸭子呢就带到那个树林子里面挖个洞，就把那个鸭子给埋了。 埋了以后呢，心里面还七上八下的，很紧张，啊，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所以当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这个那一天那个大厨需要有人出去挑水，就把他叫过来了。过来，他说干嘛？他说我又这个，因为他照理说那个大厨是大厨那边的事情，那跟他没有关系，他是负责打扫房间的或者怎么样。他说你过来，你给我去挑水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去挑水？他说你不要忘记树底下埋的那只鸭子。哎呀，他心里面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一个把柄啊，他就只好去打水去了啊。那打完水回来累了个要死，正要走，他说慢点，你就帮我去切一些柴，去劈一些柴过来。那他又不甘心，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忘记那棵树下埋的那个鸭子。哎呀，这个小孩子就从此就被这个大厨欺负，要做什么事要弄什么，他痛苦得不得了。后来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啊，他跑去找主人去了。他们那个黑奴不能随便见主人的，他那天鼓足了勇气跑去跟主人讲，他的主人，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得罪了你啊，我求你赦免我。那主人问了他怎么回事，他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主人。那主人还蛮高兴的，他觉得你这么诚实啊，他说我赦免你了，没有问题。当那年他失去的时候，他就唱着歌啊，快乐得不得了啊。那个大厨看见他了，过来他过不过去啊？他不过去，他说我干嘛要过去？他说你干嘛了？他说我才不过去呢。他说你不要忘了树下那颗埋的那个鸭子啊。他说你 go ahead， 你去告诉主人好了。他说我已经跟主人认罪了，主人已经赦免我了。弟兄姊妹，那个控告的力量，那个瑕疵的力量一下子就断掉，因为罪的问题是今天当我们在主面前犯的罪，不到主的面前去认，弟兄姊妹，那个罪的控告，那个罪的瑕疵，罪的结果常常在我们身上伤害我们这个生命。而当我们真正到主的面前去认，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这个时候仇敌再来控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羔羊的宝血已经洗净。今天一个很大的难处是在于说，有一些罪我们重复犯，我这是错，我觉得我真对不起主，我不是人，我猪八戒，我什么什么，我骂了一大堆，对不对？那骂完了以后呢，觉得自己很舒服，因为我骂了自己骂得很痛快，所以想说神大概已经赦免我了，结果没想到才过不久又犯，而且犯得比刚刚还要严重啊，就是不光骂自己猪八戒了啊，又开始处罚自己，对不对？罚跪啦，罚站啦，抄写字，我这个猪八戒抄了100遍，就没有用。过了两天又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主啊，像我这样子的人，我还能够来认罪吗？我还能够来认罪吗？弟兄姊妹，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我刚刚开始讲的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认罪是真心的哈，每一次真心的认罪会帮助我们从这里面更出来，你不会这么容易的重复犯罪。如果我们的认罪是一个表面工作，或者为了只是搪塞我们的良心的话，而不是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真正在主面前不仅仅认错，而且在主面前悔改，弟兄姊妹，你就容易重复犯罪。那第二方面，如果说你真是真心的，你也是真的认真的在主面前认罪，但是你还是重复犯罪，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要知道，主的宝血永远大过我们一切的罪。今天是主在这里可能带领我们怎么样子认识罗马书七章，而让我们进到八章，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如果真认识宝血，弟兄姊妹，就连我们软弱跟失败，原谅我说，都不是这么严重。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我小的时候听他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啊。他说，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不误会我的话的话，他说神并没有这么在乎我们偶尔的滑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软人，很容易失败。今天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真正是宝血，真正是救恩？当我们错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能够更谦卑的伏在主的血中，而我们能够更谦卑的依靠十字架，依靠圣灵，让我们开始继续往前去。我曾经碰过一些姊妹啊，然后弟兄也有了，他错了一件事情以后，他可以几个礼拜不祷告，他一直活在控告的里面。原谅我说啊，有的时候太自义了，因为他太稀奇，说连我某某人居然也会做这样子的事，所以他出不来，连我某某人也会说这样子的话，所以他里面觉得定罪。那当然从某一面来说，这样子的人他的这个对罪的这个 sensitivity 那个敏感性蛮强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平衡的啊。如果对罪没有感觉的，我们需要有感觉； 对太感觉而到敏感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我们也需要对宝血真正的价值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作者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今天弟兄们，他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现在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我们要永远认识这个血的功效，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再接受仇敌给我们任何的控告。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今天早上所讲的这些血都是讲到处理我们罪的问题。但是这个血圣经上讲的这么好，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积极的这一面我们简单的看几个点我们就结束。约翰福音第六章135页53节到55节到5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我们就读到这54节，告诉我们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而到了56节，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说到我们与主联合怎么可能这个在那个里面，那个又在这个里面呢？除非他们是联合合为一。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主的血底下，我们接受了两件伟大的事情。一件事情，我们承受了永远的生命永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跟主得以联合，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可以来享受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徐华弟兄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永生并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它更是 quality 的问题，更是性质的问题。今天我们因着信耶稣，因着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我们不仅仅脱去了永远的审判，主把一个永远的生命荣耀的盼望给了我们。永远是我们今生的人不太有概念，因为我们都太短暂了，那个永远我们真的没有概念。所以以前我看过一个小小的这个例子，他说你要去了解永远的话，你或许可以想象这个1000里长、1000里宽、1000里高，这么大的一个石头，世界上没有这样石头，对不对？1000个 mile 宽，1000个 mile 长，1000个 mile 高，这么大的一个 rock， 然后你就想到说有一只鸟它每1000年飞过来，在这个石头上来磨一磨它的嘴巴，让它嘴巴可以继续尖一点每1000年过来磨那么一次，等它把整个石头磨光光了以后呢？大概是勇士里面的1000，他这个勇士里面的1000，如果还可以算的话，就不叫勇士了，对不对？那勇士里面远比这个长多了，只是因为我们人从来不去想，所以他故意用个例子帮助我们去想一想。如果照圣经上所说的人类这6000多年的历史的话，就这个鸟不过去磨了嘴巴磨了6次而已那这个大石头可能还原封未动那这永世是这么长永远的事情，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个在永火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而一个是在永世里面，我们跟我们所爱的神，跟我们所爱的众圣徒，我们一同在这里享受神所创造的新世界神要更新万有，把新天新地给我们要让人在那里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智慧，更是在那里享受他自己。因此那就是一个伟大的祝福永远的生命不光只是时间的问题，它更是一个 quality 的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在学里面接受了这个生命，我们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脱离肉体，脱离罪恶的辖制，这个生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享受属天一切的丰富，在今生我们就可以享受。而这个宝血呢，也是圣经上马太福音26章告诉我们他说这主耶稣在饭后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是为了多人流出来，为的是要叫罪得到赦免。弟兄姊妹，在那里讲到神跟我们立约，神是用血跟我们立约，表示说神非常重视，神非常非常的认真，用血来立约。 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长片还是电影，我忘记了，就印第安人跟白人打仗，打仗打过来打过去，打到最后他们决定和谈啊，和谈的时候这个印第安人的酋长他们带着大队的兵马这样子开过来，然后白人呢也是大队的兵马开过来啊，那个酋长这个很凶壮的一个酋长，他一个人骑着白马出来，然后这边的一个白人骑着一匹马出来，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立约，立完约的时候他们就从手中拿出刀来，在手上这样划一道啊，那个血你就看见流出来，他们两个人把自己的手腕这样交接碰一下。今天的人不敢做，因为有爱之敬。他们那个时候在这样立血立约，表示说他们非常认真这件事情，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血来担保这件事。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人类从有历史到现在，我已经忘记那个数字，我应该去查一下，立的约已经上万的约，和平的约啊，但是没有不到一百，不然平均不到二十年这个约就被毁掉。人类可以一直立约一直立约，但是一直毁约。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主耶稣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的，这是神跟我们立约。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说保罗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这个约是神立的，永远有功效。我们可以失信，这又何妨呢？保罗说，难道只能够因为我们人的失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吗？是神伟大的约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不是我这个人会变的。我前一阵子可以很得胜，我今天可以变得很失败。我今天很失败，过两天我可能又变得很兴奋很爱主。我这个人变来变去，但是神的约不改。讲到胜过仇敌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仇敌在这里常常来搅扰我们，来攻击我们。对于仇敌的控告，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胜过他。对于仇敌给我们的试探和诱惑，弟兄姊妹，我们说老实话，我们也一样要靠着主的宝血。因为主血里面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敢随便犯罪。那对于仇敌直接的攻击，弟兄姊妹，我们更是需要靠着宝血。那宾路易斯母，他被神这样子的重用，当他到了晚年重病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被仇敌搅扰得很厉害啊，很多的攻击。但是当他在主面前最后要断气之前，那弟兄姊妹围到他的床边，在那里为他祷告。突然有一个弟兄唱了一首诗歌啊，就是我们诗歌的九十首，他说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至耶稣肋旁。当他们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唱的时候，那个正在软弱被仇敌攻击的这个宾路易斯母一下子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到力量。当他们唱了几遍以后，他们说要再换一首诗歌，因为同一首诗歌唱得太久。宾路易斯母用他最后微弱的声音跟他们讲，不要换，继续唱。他说不要更换神正在使用的兵器。弟兄姊妹，这一个羔羊宝血流至耶稣肋旁，成了我们这个年老的战士，这个连长的战士，讲到最后要胜过死亡洪波的时候，他觉得这是神给他一个最宝贵的兵器。靠在这个宝血，我们得救靠他，我们入门靠他，我们一生靠他，我得胜的时候靠他，我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靠他，当仇敌攻击我的时候，我更是要靠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征战的兵器，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要用的。就连我们有时候用不出来，当主的宝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它是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能力，让仇敌不能够来摸我们。我说过，我们这个人是身上被主血遮盖的，主的血遮到主的生命，仇敌要摸我们，他必须透过血，必须透过基督的生命，他没有办法。史伯成弟兄有一次跟我们几个同工交通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例子啊，他说他有一次他身心灵俱疲啊，他去一个地方测绘，然后他全身很累，身体也生病，然后他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他靠在床上啊，弄个枕头垫着，他靠在那边，整个人安静在那里，整个人累的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好的，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门开了，一个魔鬼出现在他的面前。好像他这一生在主面前服侍，他看到过很多次邪灵附在人的身上的表现，但他从来没有说眼睛亲眼看见一个魔鬼出现过他的面前。他的眼睛瞪着他，那个魔鬼开门进来以后，就整个力量冲上来要来攻击他。 那个力量到了他这边的时候，一下子被弹回去，然后整个逃掉。我们的弟兄知道在他里面有一个力量出来，那里面他祷告都没有力量，但是里面却有一个力量出来，他知道是羔羊的宝血，他里面非常知道是靠着主的宝血。然后过了一阵子门又开了，他再一次回来，又是整个用很强的速度要冲过来。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说在他里面他就非常清楚有一个力量从他里面出来，那个东西将碰的时候整个逃掉，根本没有办法来伤到他里面的灵。他那天跟我们也是讲到宝血，啊，今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实在是主的宝血，然后我们得救，主的宝血是我们的力量，主的宝血是我们的生命，主的宝血是我们最伟大的兵器。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一同来学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再一次再跟弟兄姊妹讲到宝血，那你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忘掉的话，那有一件事情就要忘掉了，主是为我，主也是为你流出的宝血。这个血不是光我得救的时候需要它，我们一生都需要它。让我们一方面认识了宝血的价值，让我们不敢任意犯罪，随便犯罪，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我们认识这个宝血，当我们真失败真跌倒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浮在血的底下，我们怎样接受宝血的功用，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重新出发，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不接受仇敌任何的控告，我们在神的恩典上我们能够竭力的往前。我们最后我们再唱90首好不好，我们只唱1、3、4、3节啊。诗歌90首，我们只唱第1节、第3节跟第4节。预备，来。
有一天见了你们，永世耶稣的光，谁能这样发生之前一世天能再见，一世天能再见，一世天能再见，人只要走生之前一世天能再见，谁像那样一世那些永不相识的命，谁说将会记得今天永远与谁可怜，永远与谁可怜，永远与谁可怜，谁说将会记得今天永远与谁可怜，写着心情我坚持全从你上分流出，流出的爱在我之间一生你可佩服，一生你可佩服，一生你可
我们一起低头。是的，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属教会，你的清洁永远与罪隔离。早晨我们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一生铭刻肺腑。我们还是有些自由简短的祷告。